三要案在国安法下香港司法新常态。二十大权力分账几大关键。俄散兵写回忆录揭俄乌战争真相。每35分钟一人罹患大肠癌，专家给意见。林志颖已转普通病房。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8月23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最近香港三宗备受关注的大案出现进展，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民主派初选47人案以及政治组织光城者案。自由亚洲电台8月23号分析话，这三单案件揭示香港法院在处理国安法案件的时候有别于一贯做法。黎智英被香港警方以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指控，22号在香港高等法院举行首次审理聆讯。案件由3名国安法指定的法官审理，没有陪审团。黎智英本人及3家相关公司都否认控罪，其余8名一传媒高层全部认罪。被香港律政司同样以涉外因素为理由宣布不设陪审团的，还有民主派初选47人案。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民主派初选只是香港民主派内部协调的机制，看不到哪里有涉外因素。钟建华说，政府不想将一些公民角度带入裁决过程，所以搞定几个法官就可以保证判决符合香港政府和北京的意愿，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游戏。没有陪审团的话，就任由他们拿着一些资料穿作附会，没有罪都说你有罪，法官亦会配合。我觉得国安法的案件大致都会是这样。本案47名被告中已经有29人认罪。钟建华希望外界记住，被告选择在法庭上认罪并不代表他们承认自己做错了，而在案件任由法官决定不会有司法公义底下，综合各种因素下做出的决定。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高级研究员黄松炼提到，在香港法制下，认罪一般是可以减刑1/3，这个也是被告选择认罪的一个实际考量。另外，光城者案6名被告21号在庭上认罪，其中4人只有16至17岁，是第一次有未成年人在国安法下被定罪。北大河会议结束之后，二十大几时召开和相关人士布局，就成了下一波各界瞩目的焦点话题。按照惯例，今个月底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应该会宣布二十大召开的时间。翻查前面几届中共党代会的召开时间，分别是中共17大是10月15日至21日间召开，18大是11月8日至15日，19大是10月18日到24日，估计20大亦会在类似的区间内召开。既然是权力瓜分大会，二十大之后中共常委的组成就是最重磅的话题之一。目前两个未定的因素是7上8下，这个决定常委去留的年龄红线其实是不成文的潜规则，起源于江泽民的私心，未来不确定习近平是否会保留这个规则。另外亦都不确定习近平是否会改变下一届常委的人数，譬如从现在的7人扩充到9人。假如按照现有规矩，美国之音日前推出一篇分析文章，讨论说现在7常委当中，72岁的栗战书和68岁的韩正最可能退出，其他人都有留任的可能。而最可能进入常委的包括胡春华、丁薛祥、陈敏仪和李强，其中胡春华和丁薛祥可能性最大。除了习近平是否连任充满悬念之外，谁接替李克强任总理亦引起讨论。胡春华被认为最有竞争力。自媒体人马骏分析说， 胡春华在8月16号北大河会议结束当日就参加了一场三农会议，第二日又参加了找外贸的会议。外贸是留学主管，不是胡春华的工作内容。新华社在报道找外贸会议的时候使用了胡春华指出这样的措辞。马叙华指出这个词在中共文宣系统内一般是常委才能够用。胡春华这一类政治局委员很少会用这个词。到8月19号，胡春华又参加了一个推动就业的会议。就业是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和国务委员萧捷的工作，亦都不是胡春华的领域。马叙华中共作为匪帮亦是有帮规的，其中之一就是不能够越界。胡春华在北大河会议之后插手了经济、外贸、就业，可能就是在这里做后任总理的准备。对比北大河会议之后包括韩正在内其他几个副总理的行程安排，胡春华明显忙得多，几乎每日都有会。同温家宝在2003年从政治局委员升任常委兼总理的时候的轨迹非常之相似。马叙仲提到胡春华16号主持国际服贸交易会组委会会议的时候，同他同系政治局委员的蔡奇作为陪衬参会，这个亦是胡春华将升任总理的一个信号。曾任中共党刊学习时报副编审的邓挖文不认为胡春华能够接任总理。他说因为中共体制里面是讲辈分的，可能连任常委的汪洋资格都比胡春华老。如果将胡春华摆在总理的位置，那他在七常委中排名第二，地位高过汪洋，汪洋会显得很尴尬。所以邓挖文认为汪洋更有可能接总理，胡春华会升任常务副总理或者接任汪洋现在的政协主席。胡春华有一段不能被忽略的历史，就是曾被胡温视为隔代接班人，和他一起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的孙政才已经被习近平拿下关入大牢，胡春华侥幸逃过一劫。时事评论人文超认为胡春华如果真的能够在今年接任总理，那就是咸鱼翻身，创造了历史，从一个高危的废太子变成排名第二的常委，顺利接班了。但是文超提到胡春华接总理从现实看似乎最理性，照顾了中共不同派系的要求，但其实从历史惯例来看却是最不理性的，是习近平最不想看到的。帝王政治有一大特点，曾经的废太子满血复活是非常避忌的事，现在胡春华接总理呼声高涨，本身就是令到习近平觉得不放心的事。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副秘书长吴琴志认为，如果胡春华在二十大入常，以他的年龄一直到二十一大都是热门角色，更可能在2027年成为习近平的潜在接班人。习近平会力防权力出现跛脚风险，在权力交换中竭尽所能防备敌对势力有反攻机会，那胡春华入常是党内权力分配可以接受的平衡点，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妥协方案。只不过当胡春华的声势不断提高，亦会被习近平和习派带来压力。进入中共二十大之后，习天下想落不是成平成势，党内斗争依然精彩可期。34岁的前俄罗斯散兵菲拉蒂耶夫在俄罗斯一个社交平台上发表141页的战争回忆录，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来自俄罗斯一方对俄乌战争最详尽的记录，各个国际大媒体和自媒体都截选并且翻译报道。菲拉蒂耶夫服役的部队是俄罗斯第56空降团，参与了2月占领克尔松的战斗。当时他们从克里米亚基地出发的时候，指挥官说是要进行例行演习。菲拉蒂耶夫回忆说自己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俄罗斯并没有受到攻击，这个只是一场无端入侵邻国的战争。以下是回忆录的部分内容。2月24号，大兵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中醒来，整日 部队向住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市克尔松移动，但车队一直陷于泥泞当中。指挥官努力提振大家的士气，他要我们继续前进，将卡住的装备抛低。他还说大家都应该做好战斗的准备。他讲话的样子气势十足，但从他的眼睛里面我看到他亦都吓亲了。3月1号部队持续向克尔松推进，士兵四处搜寻食物和水。我们好像野蛮人一样，什么都吃，只有谷类食品、麦片、果酱、蜂蜜、咖啡，大家什么都不关心，我们已经被逼到极限。菲拉蒂耶夫还写到，有大兵故意向自己的脚开枪，好离开战场，并拿到政府承诺的$50,000。他自己在4月中眼睛受伤，被送入医院。同好多其他人不同，我活了下来。我的良知告诉我必须努力阻止这种疯狂。我们没有道德权利攻击另一个国家，尤其是同我们最亲近的人。菲拉蒂耶夫指控俄军是一支霸凌自己士兵的军队。他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军队中的大多数人不满那里所发生的事，不满政府和指挥官，不满普京和他的政策，不满没有在军队服役的国防部长。菲拉蒂耶夫上个礼拜在人权组织协助底下离开俄罗斯，他说自己发表回忆录或者不会改变任何事，但我不愿意参与这种疯狂。台湾艺人余天、李亚平夫妇的二女余婉仪日前因为罹患肠癌病逝，令到各界哀痛，亦唤起了公众的健康意识。毒理专家焦明威8月22号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说，大肠癌已经连续14年蝉联十大癌症榜首，而大肠癌其实是食出来的疾病。焦明威表示，台湾平均每35分钟就有一个人罹患大肠癌。而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团队发表在专业期刊的论文，每日一杯酸牛奶就能够降低 26% 罹患大肠癌的风险。赵明威指出，肠胃道容易累积邋遢液，酸奶中的益生菌能够帮助将邋遢液排出体外，进而减少肠胃道里面的致癌物质，还有调节免疫力的效果。而且酸牛奶比牛奶更加容易消化和吸收，乳糖不耐症者饮完不会有腹痛、水泻的状况。不过他亦都提醒，酸奶不适合糖尿病患者饮用，否则会陷入糖分摄入过多的风险。台湾艺人林志颖上个月发生严重车祸，至今已经一个月。明报8月22号报道，林志颖已经完成 3D 面部修复技术，转入普通病房。报道说，林志颖五官已经复原成功，但是因为面部植入了大量钛金属固定之后，没办法擘大嘴吃饭，亦都没办法讲话。未来容颜可以恢复 70% 至 80%， 但是由于大量钛金属的植入，面部可能会僵硬，部分表情功能丧失。报道还说，目前林志颖不能够用口进食，只能够插鼻胃管灌食。林志颖的吉米工作室对这个消息仅是回应说，多谢关心，目前休养中，暂时先不回应。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